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23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苏丹重启民主过渡进程，联合国美国表示欢迎。日本考虑首度释出国家储油，同美国合作抑制油价。消息指拜登话计划2024年竞选连任。美国三大军火巨头获国防部合约，研发超高音速武器拦截器。中共降低同立陶宛外交关系，欧盟重新支持立陶宛。反防疫限制，欧洲多国街头示威，法属地暴动，实施宵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苏丹上个月发生军事政变，总理哈姆杜克的政府被解散之后，他21号和军方签署复职协议。上个月带头夺权的将军帕罕当日出现在首都喀土穆的总统府，参加电视转播的协议签署仪式。帕罕和哈姆杜克签署的14点协议，是苏丹和联合国以及非洲和相关西方国家进行危机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内容说，帕罕已经撤回解除过渡政府职责的决定。此外，协议内容亦包含释放政变期间被拘禁的所有政治犯，并且正式重启脆弱的民主过渡进程。非洲联盟、联合国、美国、瑞典以及同苏丹军方关系密切的沙地阿拉伯和埃及都对该协议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表示，苏丹达成突破性协议，扭转军方接管局面，令美国备受鼓舞。协议签署的同时，数以千计的抗议民众发动的政变示威仍然未落幕，他们拒绝接受协议，高叫对军事力量说不，并且要求武装部队完全退出政府。三名政府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提议采用协调行动之后，日本正考虑史无前例地释出国家原油储备，以对抗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正评估是不是可以将超过最低所需存量的部分释出，以作为法律上的权宜之计。据日本法律规定，国家可以在能源短缺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释出战备储油，条文内容并未提及可以为平稳价格采取这种做法。另外一名消息来源向路透社表示，接获美方要求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想办法配合。日本以前从未释出国家战备储油，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2号表示，目前还未决定释出储油相关事宜。首相岸田文雄20号就说，政府正在考虑怎样依据法律采取行动。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产油盟国一再拒绝华府增产要求，拜登政府近期私下同中国、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耗大国协调，针对释出石油储备，询问各国的意愿。总统拜登和他的核心圈成员近日向盟友表示，79岁的拜登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华盛顿邮报20号指出，拜登的好友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向该传媒证实了拜登计划再次参选总统的消息。多德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我由他那里听到的唯一消息是他计划再次参选，我就好高兴他敢做。报道说，拜登亦都向这个月参加筹款活动的一小群捐助者表示，他计划竞选连任。不过一些民主党政策专家就认为，即使拜登不参选，白宫可能亦都会这样做，以免拜登的政治立场显得薄弱。 据民调显示，拜登近几个月来的支持率下滑了10多个百分点，低至40%。而另一方面，共和党就在近期的几次选举中取得惊人成绩，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推翻了民主党连续12年的执政。这些情况都令民主党人对明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美国大选产生担心。美国国防部19号宣布，三间国防工业巨头已经获得总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导弹拦截器研发合约，以保护美国免受超高音速导弹攻击。这三间公司包括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和洛斯洛普格拉曼等。五角大楼表示，这三份合约将会用于开发滑翔阶段拦截器，总价值超过6000万。今年10月底，美国参谋部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中共已经试验了高超音速导弹，能够躲避美国核防御系统，对美国来讲非常接近史普特里克时刻。史普特里克是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当时抢先在美国之前进入太空，带给美国非常大的震动和刺激。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5倍以上，可以大幅缩短对手的反应时间，成功穿越导弹防御系统。目前由于各国的关注，令这种新兴武器成为新军备竞赛的重要角色。中共外交部星期日宣布，因为立陶宛准许台湾设立代表处，中方将中共同立陶宛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且威胁说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立陶宛外部当日回应说，立陶宛重新坚守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就接受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是基于经济利益作出的决定。台湾陆委会当日亦都回应说，台湾同立陶宛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咁系国际社会成员交往嘅基本权利。陆委会仲批评中共破坏国际关系原则、损害台湾人民国际生存空间嘅行为，顽蛮不堪。欧洲联盟执行会21号重申支持立陶宛嘅立场。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话，自从今年夏天以嚟，在立陶宛面临中共持续采取的胁迫措施的时候，欧盟一致都支持立陶宛。根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背后还有美国的强烈支持。立陶宛将会在24号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一份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欧洲近来开始出现新一波的中共病毒疫情，为了避免疫情再度扩大，多国纷纷推行了新一轮的防疫限制措施，引发包括奥地利、瑞士、荷兰、意大利、北爱尔兰和克罗地亚民众上街抗议的活动。最严重的是法属海外领土加勒比海瓜德罗岛居民，因为不满通行证相关规定上街放火烧车，并且设置路障造成暴动。目前法国当局已经向该岛增派200警力，并且实施宵禁。而当地多个工会已经发动无限期罢工，反对针对卫生人员实施的中共病毒疫苗强制接种令和健康通行证的要求。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奥地利亚19号宣布由这个星期一开始全国进入封锁，民众除了购买日常用品、看医生、运动之外，不可以随意出门。星期六还有大约40000名示威者在首都维也纳示威游行，抗议者高举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等标语。由于当局动用胡椒喷雾驱散人群，过程中一度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将在台湾时间23号早上登场。这一次对话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以视频方式举行。美方将由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副国务卿费南德兹主谈，台湾出席官员为经济部长王美花以及科技部长吴正中。台湾外交部说，在上届对话的良好基础下， 今年台美双方将就供应链、反制经济胁迫、数位经济与5G网络安全、科技与技术等共同关切的议题及政策进行深度交流。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11月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强劲的双边贸易与投资、民间往来和共同捍卫自由与共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去年11月20号首届台美经济繁华伙伴对话举行时，双方是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及美国国务次卿柯拉克对谈。该对话作为目前台美最高层级的经济战略对话平台，第一次召开时，双方签署一份为期五年、可再延长五年的备忘录。澳洲国防部长杜登21号同英国、美国外交人员一起签下协议，允许三国交换敏感的海军核动力推进资讯。这个是澳洲、英国和美国9月宣布组成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因应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太平洋地区战略紧张以来，首次公开签署和这一项技术有关的协议。杜登在坎培拉和美国驻澳洲代办高德曼、英国高级专员特丽迪尔共同签署协议之前，拜登总统19号在声明中说，这一份协议将允许我们展开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共同的防御状态。根据 AUKUS 协议，澳洲将获得八艘巨力中能力、能执行长距离任务的最先进核动力潜艇。协议并提供网络共享、人工智慧、量子和未具体说明的海底能力。这项协议激怒了法国，因为巴黎当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法国和澳洲所签订价值约650亿美元的油电混合动力潜舰合约已被取消。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21号警告说，欧盟东部边缘、白俄罗斯与波兰边界的移民危机是冷战以来令欧洲陷入动荡的最大企图。法新社报道说，白俄罗斯人为地制造了这一场边界移民危机，将多数是来自中东的移民移送到与波兰交界的边境地区，并承诺会协助他们跨境进入欧盟。白俄罗斯否认指控，反批评欧盟拒绝让移民入境。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星期日发推文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欧盟发动了一场混合战争，是30年来动摇欧洲的最大的企图。莫拉维兹基还警告说，今日是波兰，明日将会是德国、比利时、法国或西班牙。他还表示，卢卡申科得到了其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幕后支持。莫拉维兹基星期日在巴尔干地区两个同白俄接壤的省份视察，他之前宣布今个礼拜将访问其他欧盟国家。美联社表示，莫拉维兹基称他星期日会晤欧盟成员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总理，这三国亦都受到白俄罗斯的移民危机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五开始对塞内加尔进行访问，这个是布林肯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非洲。他说，这一次访问的目的是加强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气候危机、扩大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重振民主并实现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布林肯上个礼拜六10月20号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厄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为了显示我们对非洲大陆各地我们伙伴的承诺，拜登总统有意主办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来驱动能够改变关系并令到有效合作成为可能的那种高层外交与接触。塞内加尔外交部长萨勒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将永远重要。布林肯当日较早的时候和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会晤，两人参加了首都巴斯德研究所举行的活动。此外，布林肯还参加了塞内加尔和四家美国公司价值超过10亿美元合约的签字仪式，并表示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并不会强加无法控制的债务。一辆红色休旅车21号傍晚冲进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圣诞游行队伍， 沃科夏市政府星期日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一宗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死伤人数可能仲会增加。沃科夏市的警长汤姆森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市星期日下午4:49发生车辆冲撞节日庆祝游行队伍事件，肇事车辆已经找到，疑犯亦都已经被拘留，这一宗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不清楚是不是同恐怖袭击有关。沃科夏市的 Facebook 上张贴的现场拍摄视频显示，肇事车辆从参加游行的一所学校的游行乐队后面快速冲入游行人群，还有些视频显示肇事车辆还冲过了警方设置的路障。一位目击者表示，疑犯开着车撞向尽可能多的参加游行的民众，而且在从窗户内向外开枪。威斯康辛州州长托尼艾弗斯说，他和妻子今晚正是为沃科夏以及所有被这一个毫无理智的行为影响的孩子、家庭和社区成员祈祷。卫报报道，全美各地的 COVID-19 确诊人数几个礼拜以来首度再次攀升，每日新增近10万例。专家担心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今个礼拜将是感恩节假期外出旅行，并同亲友在室内欢度佳节，恐促使疫情进一步升温。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西21号说，如果现在大众采取行动配合政府新措施来遏止病毒蔓延，例如当局在19号批准成年人施打疫苗加强剂，以及最近开放5-11岁儿童接种疫苗，这样在耶诞节和新年到来前避免疫情显著恶化还为时未晚。纽约时报分析显示，过去14日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上升了 29%，而在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口中只有不够 60% 完整接种疫苗。尽管拜登总统想要透过强制接种来缓和确诊和死亡人数，疫苗施打率却停滞不前。拜登政府对100人以上大企业下达的强制接种令目前仍遭到法院阻挡，而一些州则颁布法令明确禁止强制接种令。福西21号较晚时在美国广播公司 This Week 节目露面时，对于疫苗制造商建议每年需接种疫苗以防疫情卷土重来的说法保持谨慎态度。
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早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将会计划在中港边境设立口岸投票站，俾居住在大陆的港人投票。香港学者钟建华指措施只是迎合北京，目的是为了催高投票率。据独立传媒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日前提出将地区直选、功能界别和选委会界别一起算入总投票率，预计投票率是40%。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表示，新闻处会加强宣传力度，政府旗下的公营电台、香港电台亦都会制作特别节目，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学者钟建华在接受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的网台节目《议会内外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投票率偏低，政府的施政亦会受到影响，在失去民意支持之后，将会更难说服市民。他强调，选举投票率越高，议员的认受性才较高，如果今次只有30%投票率都挺肉酸。钟建华又慨叹，现在香港的政制大倒退，早在1982年区议会选举以来，香港政制一直向前行，不过今年3月中共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对香港造成严重破坏。今次立法会选举总共有153人参选，竞逐90个议席，日前有3名市民因为转发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而被警方拘捕。钟建华说，早前从未听过呼吁投白票属于违法，其实很离谱。他留意到今次选举气氛冷淡，不少市民路过为选举造势的街站时候都没有接收单张，认为市民参与欲望低。他又指，北京在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当中 设立多重关卡，参选人需要获选委提名，仲要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他批评选举方式不公平，已经同基本法列明的循序渐进迈向普选背道而驰。曾经多次宣扬光时、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一名前区议员，日前得到当局确认参选立法会的资格。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否认当局制造参选人并非清一色建制派人士的假象。前区议员谭香文的入闸亦都引发网民的激烈争辩，质疑他的个人诚信。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所有参选人的资格。审查委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日前公布，总共有153人成功入闸，包括曾经多次在网上贴出光时口号的黄大仙区议员谭香文。根据谭香文的面书专页，他曾经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前多次在贴文标注光时口号，有关贴文到现在仍然存在。他又在2020年元旦大游行期间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曾经高叫光时口号。针对参选九龙中选区的谭香文的过往言行，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委是不是失误地给他通过审查，李家超在记者会上回应说，当局按照需要发信要求参选人解释某些事，资审委再综合考虑，包括事件发生时间和环境，当时所适用的法律，该法律有没有追溯期，参选人解释是不是合理和可信，以及以往有没有类似的审核等等，从而判断参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要求，而谭香文获确认符合资格。李家超否认当局故意俾谭香文入闸，从而避免今次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清一色属建制派。他并且强调资审委工作一贯认真。李家超说，无论个案所涉及的人士是乜嘢背景，我哋亦都用同一标准、同一把尺去审查佢嘅个案，系一视同仁噶。不过因为同一句口号，香港法院这个月11号将一名示威者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并且在判词中公开警告跟随他人号召的后果。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现年31岁的马俊文，被指在去年8月15号至11月22号期间，多次在香港商场和警署外高叫香港独立口号，上个月被区域法院法官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罪名成立。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欧盟将举行高峰会谈，议题涵盖台海局势。2024拜登想再战川普。奥地利和荷兰出台新封锁令，维也纳40000民众上街。南海补给船遭中共海警阻挠，菲律宾军方将恢复任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场遇袭，5名中国公民被绑架。为人类登陆月球做准备，美国宇航局寻找为月球供电方式。以下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举行面对面会谈，目前双方仍在磋商时间，有可能安排在本月29号。双方会讨论的议题包括加强因应中共、台海局势等。日本外务省表示，咁将是米歇尔2019年12月就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首度访日。岸田同米歇尔举行会谈时，将讨论到日本同欧盟加强合作，因应霸权主义行动扩大的中共，预料亦将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进行讨论。另外，日本方面指控中共海军的一艘测量舰在17号晚在鹿儿岛县、屋久岛和口永良部岛附近海域驶入了日本领海。防卫省未透露驶入期间的详细行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政府传达了严重关注。18号以后， 日方发现中俄驱逐舰等共三艘经对马海峡驶入了东海。防卫省认为中国亦同俄罗斯携手，活动趋于频繁，已经加强警惕。据华盛顿邮报11月20号报道，79岁的拜登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而川普亦没有排除2024年争夺总统大位的可能。拜登的密友前民主党参议员多德 Chris Dodd 透露，他听到拜登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计划再次参选。报道称拜登本月较早时候在一次虚拟筹款活动中亦这样告知一小群捐助者。但是拜登的第一任期已经过了10个月，随着 Delta 变种的迅速传播，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混乱局面，每个月边境非法移民人数不断创历史新高，拜登的民调正在不断探底。最新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现他的支持率只有 36%。 另外，尽管拜登的顾问表示目前他的健康不是妨碍竞选连任的因素，但拜登上任之后在多个场合出过差错和事故，还是令外界质疑他的健康状况。就连民主党内对拜登寻求连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亦不在少数。佛罗里达州律师摩根 John Morgan 是拜登2020年大选的大金主，他含蓄地暗示说他未来3年的健康状况如何呢？要看一看美国的平均人寿列表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目前的形势对民主党颇为严峻，多种迹象显示明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要维持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充满挑战。共和党只需要在参众议院各夺回一席和五席就可以夺回多数党地位，而近期已经有数位民主党国会议员陆续宣布退休不再争取连任，显然这将令共和党受益。美媒 Political 报道，川普表示可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宣布是否角逐2024总统大选。目前共和党总统选举的潜在热门候选人还包括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等。川普早前表示很多人都是好人选，但是他们大部分都说如果我参选他们就礼让。川普退任以来仍然保持在数家保守派媒体上亮相，并多次为他背书的共和党人举行集会和筹款活动。多项民调显示川普仍然是共和党的造王者，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举足轻重。欧洲疫情再亮红灯，各国新确诊数字破纪录，甚至今年圣诞节恐怕将面临再度封城。奥地利政府对未接种者制出禁足令，但确诊数字仍然继续上升，于是在19号宣布要在22号起重新恢复为期20日的全国封锁防疫，民众在家上班，除了必要商店之外的商家都要暂时停止营业，但学校依旧对要求面对面学习的孩童开放。但对政府的防疫措施，维也纳民众不肯买账。20号在维也纳市中心涌出40,000人上街游行示威，好多人高呼自由、反抗等口号表达不满，有民众高呼把我的自由还回来。在晚间街头开始爆发小规模警民冲突，部分激进团体成员向警方投掷啤酒罐和燃烧烟火等，最少5人遭逮捕。纽约时报报道说维也纳抗议的群众人数之多让官员感到惊讶。与此同时，荷兰民众不满政府防疫措施而发起的示威活动在20号进入第二日。警方称在海牙有7人遭警方逮捕，5名警察受伤。在其他地方爆发的示威活动规模较少，过程亦大致平和。在鹿特丹的示威中，警员鸣枪示警，造成鹿特丹3人受重伤住院，51人被捕。数千名不满最新防疫措施的民众齐集阿姆斯特丹，比利时边界附近的布雷达 Breda 亦有千人聚集，拉起不要封城的布条。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反对总理吕特 Mark Rutte 不给未接种民众进入酒吧和餐厅的计划，人们想要享受生活， 所以才会来到这里，但我们不是暴民，我们没有闹事。菲律宾国防部长在21号表示，上个礼拜在南海海域遭中共海警船以水炮威胁而无法执行任务的菲律宾军方补给船，这个礼拜将恢复运补任务。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 Delphine Lorenzana 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派遣运补船只重返菲律宾占领的仁爱礁 Second Thomas Shoal， 并说这次中共方将不会干预。马尼拉当局18号以最强烈的字眼谴责中共的海上威胁。美国方面亦表示，北京的行动危险、挑衅和不义。菲律宾西区司令部首长、海军中将恩里克斯 Ramo Roberto Enriquez 表示，截至20号晚间，中共在仁爱礁的海警船已经从16号的3艘减为2艘。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一处矿场遭武装分子袭击，当地官员和军方发言人在21号表示，枪手杀害了一名警察，并绑架了5名中国公民。路透社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这群武装分子的身份，但在此之前，中国矿业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当地政府称，有一些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非法经营。中共驻民主刚果大使馆的发言人对此尚未回应。当地媒体报道，今年8月，南基五省省长卡西 Theo Kassai 下令6家中国小矿业公司暂停营运，并命令所有本地和外国员工离开矿场。该国总统齐塞克迪 Felix Tshisekedi 正在审查前总统卡比拉 Joseph Kabila 和中国投资者签署的价值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换矿产的合约。很多科幻作品都将月球设想成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而家美国宇航局似乎亦正在帮助促进这个设想。美国宇航局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怎样在月球上修建一个核发电厂，以在未来10年中解决月球上的供电必须依赖太阳和太阳能的问题。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宇航局和美国能源部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已经正式于11月19号向公众寻求在月亮上修建一个核反应堆以为月球供电的建议，并期望能够未来在火星上亦修建类似的核反应堆。报道表示，他们希望这个核发电厂能够在无需考虑外部环境的情况之下，为人类登陆月球提供长达10年的能源支持。他们要求这个核反应堆能够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自动开关机，能够在一个月球登陆甲板上运作，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能够从这个登陆甲板上被转移至月球的另外一个地方。爱荷华州国家实验室主管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埃尔比西耶罗 Sebastian Corby Sierra 表示，在月球上修建可靠的和高功率能源系统是将来人类太空探索中的重要一步，而我们有望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宇航局太空技术任务委员会 Space Technology Mission Directorate 副会长罗伊特 Jim Reuter 表示，估计核反应堆项目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为月球和火星提供动力架构的方案。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保政治安全，警察换誓词，遭中共外交降级，立陶宛守住傲骨，不怕失去中共赞助，温网开声撑彭帅，乘客枪械意外，亚特兰大机场一片混乱，重磅科学家发现全新猪传人病毒，饥饿的棕熊闯入加州71，店员惊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气氛诡异，警察换誓词，高层力保政治安全， 六中全会啱啱落幕，中南海释放诡异信号，中共政治局要求力保政治安全，公安部亦修改警察誓词，将捍卫政治安全摆喺首位。评论人士分析，这个暗示住习近平的政权并不安全，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形势的严峻。六中全会结束一个礼拜后，11月18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称，会议将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并提及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等。这份战略介绍只是得732个字，但安全一词出现了42次。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所谓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实际上就是指习近平的权力安全。大纪元时报评论员黑平赞文说，这份战略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形势的严峻。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要实现这种安全，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新闻看点节目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要实现就是还未实现，至少亦是未完全实现的意思。换句话讲，习近平的政权并不安全。习近平不断清洗政法系统，落马的公安高官一个接一个。冇几耐之前，佢仲更换咗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打破从警卫局选拔晋升嘅惯例，直接从野战军调人。呢啲都被认为系习近平冇安全感嘅表现。另外，中共公安部日前修订咗警察誓词，似乎亦系一个强化习近平安全嘅助证。誓词从原来嘅做到对党忠诚，改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嘅绝对领导；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改为捍卫政治安全。李牧阳话：呢啲显然系出于维护政权安全嘅需要，系中共权斗下嘅产物。中共需要用呢种洗脑嘅嘢，要求警察向党表忠，向习近平效忠。这份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暴露了中共处于十面埋伏的危机之中，惶惶不可终日。遭中共外交降级，立陶宛守住傲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台湾交流，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在18号开张，引起中共不满，21号宣布将中国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法新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对中共将两国外交关系降级一事表示遗憾。但声明话锋一转，就指立陶宛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坚称立陶宛有权扩大同台湾的合作。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号在立国首都维尔纽斯挂牌成立，是事件的导火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号宣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自取，必将自食其果。结果在21号，中共就宣布决定将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中共以一贯论调指称，让台湾设代表处是在度制造一中一台，要立陶宛政府承担一切后果。代办是较低层级的外交代表，级别低于大使和公使，但职权相同。一些国家双边关系恶化但未达到断交程度的时候，会召回大使，将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而中国和立陶宛又正式邦交，若果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可以拒绝立陶宛任命的大使，只是准许较低层级的代办驻留。而1981年中国亦曾经为到荷兰军售台湾，将荷兰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1984年先恢复大使级。 立陶宛今年以来因为退出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17+1互动机制，国会表决通过认定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名称含台湾的代表处等事件，同中共关系紧张，遭到北京以政治、经贸等手段强力施压。唔惊失去中共赞助，温网开声撑彭帅。中国女网球手彭帅事件发生超过两个礼拜，国际网球界声援继续燃烧。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主办单位全英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亦在20号在官网发声明说，会继续积极确认彭帅的安危，而俱乐部此举亦表明站在人道立场，主办单位并未将中共的赞助摆在第一位。俱乐部发表简短声明说，为了了解彭帅是否安全，我们同所有网球界团结起来。文中说，该单位一直在透过私人关系协助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确认彭帅安危，同全球网球界一起，我们希望彭帅知道他的人身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我们亦会继续努力厘清他的安全。温网是网球四大满贯赛中最受瞩目的锦标赛，亦是网球大赛中最具历史和名声的比赛。该单位在2019年4月和中国 OPPO 手机签订赞助协议，并宣布 OPPO 是官方智慧型手机合作伙伴，亦是该单位史上第一个冠军赛的亚洲伙伴。彭帅事件燃烧，网球界纷纷企出来要求确认他的安全，而瑞士球王费德勒和其他网球顶尖人士乔克维奇、纳达尔、邵威廉斯、大阪直美等好多人亦都站出来发声。乘客枪械意外，亚特兰大机场一片混乱。临近感恩节假期前几日，繁忙的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20号传出枪支走火意外，好多旅客惊慌寻找掩护，导致机场短暂关闭，幸好未传出伤亡。事发是一年最繁忙的周末之一，约在当地时间下午1:30，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安检处有一个袋里面被发现有枪械之际，意外就发生了。据 CNN 播出的影片，巨大的声响吓到当时的人边躲避边跑，他们仓皇逃跑之际撞冧了行李箱和围栏处，有些人躲入机场餐厅，甚至有人跑到停机坪上。机场一名发言人郭比尔就说，在安检处有一个袋里面被发现有枪，当时安检人员走过去，而这个袋的主人亦走过去拿枪的时候，枪就意外发射了。意外发生后，枪支的拥有人从机场出口逃走。郭比尔强调，有关当局知道那个男子的身份，称他们正在积极追捕该人。机场当日稍后恢复运作，并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个并不是枪手行凶，只是机场发生枪支走火意外，旅客和工作人员都平安，调查仍在进行中。重磅，科学家发现全新的猪传人病毒。近日一篇发表在《自然》上的论文表明，科学家在2014年到2015年收集了海地三个患病的儿童血清样本，检测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根据调查，这三名儿童是被猪仔传染的。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病毒来自一个全新的家族，同沙士武肺都完全不同。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只是限于 Alpha 和 Beta 家族，但是近日新出现能感染猪的属于猪 Delta 冠状病毒，亦能感染人类。在动物体内，冠状病毒是很常见的，早在近10年前，人就从猪的体内找到 Delta 冠状病毒的存在， 但是这次 Delta 病毒感染人的案例还是首次出现。科学家说三名儿童都曾发烧，其中一个曾经高烧到40度。另外两名除了发烧之外亦出现咳嗽和腹部疼痛的症状。在经过治疗后三名儿童都已经好翻。经分析发现这个病毒编码 NSP15 和刺突糖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很可能改变了病毒受体结合区域的蛋白性质，令它获得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而 Delta 家族的冠状病毒以往只是在鸟类和部分哺乳动物中传播，对人类威胁不大。这次感染人的猪 Delta 病毒的发现打破了这个认知，无疑是对人类抗病毒之路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闯入加州71，人肚饿就会去到71便利店找嘢食，而家似乎连野生熊都学会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就有一头大型的棕熊闯入一间71，显然是在这里找嘢食。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这间71位于太浩湖附近。该店店员杜卡森表示，他见到一只熊在店外的垃圾桶找嘢食，于是翻入店内打911电话报警。冇諗到嗰隻熊竟然仿效佢打开前门嘅方法进入咗店内，而且喺门口东张西望，同时不断咁用鼻闻味道，显然係喺度搵嘢食。从杜卡森拍摄嘅短片可以听到女店员不断大叫停止滚出去，试图将嗰隻熊吓走，但佢似乎无动于衷。杜卡森话应急部门人员赶到后用橡胶子弹将那只熊吓走，但几个钟头后他又跑回来抄这间便利商店的垃圾桶。加州渔业和野生动物部的地区经理托马斯话给旧金山几时报知那只熊的耳朵上有个耳牌，这个表示他先前曾经被捕获并做过记号。那只熊的行为不似一般的野生熊，它不是在野外觅食，而是寻找人类的食物来源，这个是一种学习而来的行为。汤马士说太浩湖地区有不少野生熊，它们经常去到商家或者是住家找嘢食，一旦它们尝试过人类食物的滋味，它们就很难改变这种行为。这些熊最喜欢翻抄垃圾桶，但有时亦会闯入车辆、住家或者是商店内找嘢食。多谢大家收听。
抵制北京冬奥浪潮，英国首相考虑加入，彭帅现身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视像会议。北京不敢和立陶宛断交，业界评论两国外交前景。各自两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仍未成事。日本发布新国防审查法案，严防中共摄取机密。香港理大冲突两周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举办纪念会。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美国政府证实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英国传媒指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府亦都在度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进行积极讨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抗议北京的人权问题。英媒泰晤士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积极讨论对北京冬奥会的抵制方案。知情者说，目前的方案之一是拒绝派遣英国部长级官员参与北京冬奥。抵制北京冬奥的做法目前获得了多名英国保守党成员支持。在几日之前，美国政府证实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做法。自美中建交以来，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郭玉仁对大纪元评论说，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的抵制具有一定意义，由于中共政府近两年国际关系快速下滑，处于四面不讨好的境地，所以想利用冬奥缓和外交气氛。如果各国派遣高级别官员捧场，这样会让北京的计划得逞， 郭玉仁认为，近期彭帅的事件对全球抵制冬奥的影响力又添了一把火，比政府层级的抵制更有影响。如果国际运动员都为中国人权问题发声，带来的作用胜过政府的阻挡。时评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继美国政府证实正在准备外交抵制之后，英国政府宣布跟进，这样可能会演变成群体效应。在1980年，美国和大约60个国家对苏联奥运会发起抵制，几年之后苏联解体。虽然外交抵制并不具备实质意义，但足以显示出好似中共苏联咁样嘅政府喺国际范围失去人心。长期以嚟，北京政府裹挟中国民众，借助中国嘅市场潜力喺世界范围获取影响力。而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外揭露中共长期以来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和偷取技术产权问题，让中共颜面尽失。今次再面临发达国家的外交抵制，显得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在向苏联末期靠拢。11月21日，中国知名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多个活动当中现身。在他出现在少年网球比赛现场之后，国际奥委会主席亦都和他发起了视像会议通话。在11月2日，彭帅在社交媒体微博的账号上揭露和中共退休常委张高丽的不伦关系，引发全球的骚动。21日上午，彭帅参加了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少年公开赛，几个小时之后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发起视像通话。自从对张高丽发起指控之后，彭帅一直处于失联状态，这样引发了国际知名网球运动员和女网协会对他的高度担忧。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讲法，彭帅表示他在北京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时光，并要求保持私隐。另外有知情人士说，今次电话会议由国际奥组委要求发起，通过中国奥委会的渠道进行。不过最新发布的照片和影片并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史蒂夫·西蒙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彭帅露面的影片本身并不足以缓解他的担忧，现在仍然不能够知道他是否人身受到限制，或者是否在胁迫或者外力干预下生活。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亦都发布声明说，自彭帅两个礼拜之前对张高丽提出指控之后，一直没有和协会有直接接触，而最近发布的影片无法缓解外界对彭帅现状的担忧。直到21号，彭帅的微博平台仍然无法被直接搜索到。在彭帅影片的推文之下，还有很多网民表示质疑，并指出在微博和微信仍然无法转发和彭帅相关的消息。在立陶宛宣布和台湾互相设立代表处之后，北京政府在11月21号扬言降级对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指出，目前北京政府是不敢和立陶宛断交的，原因是担忧中欧关系的整体局势受到过度的打击。大陆传媒澎湃新闻引用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的讲法说，目前北京和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关系是代办级别，这个是基于对欧盟整体外交关系的考虑。如果北京宣布和立陶宛断交，这样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国就必然会牵扯到中欧层面的问题机制。近期以来，中美中欧关系的复杂局面都是有关联的，而现在北京对立陶宛的政策和国际的局面都会发生连锁反应，因而北京不能够宣布和立陶宛断交。在今年5月份，立陶宛宣布退出和北京政府有关的中东欧 17+1 合作机制，8月份宣布和台湾互相设立代表处，欧盟对这个做法表达了支持。在10月21号，欧盟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方案，欧盟理事会和执委会主席亦都自信支持立陶宛和台湾设立代表处，并说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违背欧盟的中国政策原则。而在11月18号，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正式开始营运。 何旭告诉希望之声，而家北京政府本来就在国际上人心尽失，当然不敢因为立陶宛的事情触怒欧盟。立陶宛的案例证实，如果一个国家不依赖同中共的贸易活动，政府亦都没有收受北京的贿赂资金，北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事实上，不被北京提供的利益甜头裹挟，对政府来讲才能够有更好的健康发展空间。因为现在的局势之下，中共政府的迫害人权、不公正贸易、流民外交等问题被全面曝光，在聚光灯下丑态百出。这个时候哪个跟北京脱欧，非但不会引发非议，还会引发国际上的尊重。根据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讲法，由于政府之间的对立关系，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峰会在今年仍然没有任何希望举行。在2020年受疫情等多方面影响，东亚三个国家的会议无法成行，而今年仍然没有任何重启眉目。在往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由三个国家轮流做东，每年举办，但是会议在2019年12月在中国召开之后，日韩政府都对举办三国会议不够积极，导致会议已经搁置两年。根据日本政府外务省官员的讲法，当局目前仍然完全没有做好会议召开的协调工作。由于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和多国的关系加剧恶化，日韩和中方领导人会晤的意愿都不明显。中共近期不断进行地缘政治干预，以及对疫情起源调查隐瞒的做法，已经导致北京和东亚邻国的关系有明显下滑。目前为止，韩国仍然是举办会议的东道主国家，但是业界指出，目前仍然没有承认的会议计划公开。日经报道指出，近期日本政府准备启动新的程序，对国防采购合同发起更严格的审查。这样的做法是针对北京政府摄取机密的行为，关于防止舰船、飞弹等敏感设施的供应链信息泄漏到中共手中。新的法案由日方政府推动，法案要求防卫省对国防采购合约进行供应链审查，如果供应链存在国安问题，日本政府有权利修改合同。这个法案如果在国会通过，将会限制中国制造设施的采购合同，并提高同美国在武器研发项目当中的合作关系。台湾传媒自由财经说，这个法案可能会让华为等中国厂商受到打击。这份法案亦都将网络攻击视为威胁。报道指出，日本防卫省对承包商提供的有关自卫队武器需求和活动信息的资讯，如果泄露都会暴露敏感的信息。近期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程度再度加剧，日本政府当局公开指控说，北京在东海等范围有引发区域不安定因素的做法。此外，当局亦都对中方在台湾海域的骚扰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为了制衡中共的影响，日本亦都同美国、印度同澳洲组成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全面抵制北京政府在印太地区的多方面渗透行动。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理工大学爆发警方和示威者的冲突，引发国际关注。今年在理大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校园内举行了对今次活动的纪念仪式，以纪念理大保卫冲突，并让外界普及香港民主运动的知识。根据康奈尔大学学生团体东亚自由协进会的讲法，纪念活动在11月17号举行，位于校园内的集会场所河广场，当日有很多路过的行人在看到关于香港理大抗争的展板之后表示震惊。活动负责人之一的香港留学生韦森特说，在和平的康奈尔大学内，很难想象香港的大学内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冲突，也都很难想象大学校园曾经成为战场。韦森特说，在纪念活动当日，多名反送中运动期间的遇难者照片亦都获得展示，直到而家仍然有好多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身处香港的牢狱，一些人士不幸离世，自己有责任在这里让更多的人铭记这个事件。 在2019年11月中旬，香港警方接连包围香港多所大学，期间同港人抗争者在中大同理大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事件引发了欧美政府、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关注，表示港府包围校园的举动引发明显恶化的人道危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都在你身边。